下面我们看第五十章第一节，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。圣经只有这一次是在死人的脸上哀哭哈，伏在他父亲脸上哀哭，这个与他亲嘴啊，对不起，是 与死人亲嘴，是只有这一次记载啊。约瑟是哭的事情也很多次，约瑟感情很丰富，那现在是跟父亲，他所最爱的父亲也有这么多的所谓的误会和分离啊，现在终于是真正的一次的分离了，再不会见面了，在世上不会见面了。我们都想到神的话多么重要，我们信靠主多重要，那有复活的盼望，有重聚的盼望，虽然我们信靠主就好了啊。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，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啊，这个是做木乃伊了啊。约瑟也被做成这个雅各也被做成木乃伊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也不在意这些东西，尸体怎么重真的不重要，棺材怎么样，坟地有没有都没有关系，火葬土葬也都没有关系。中国人还有很多人太看重这些事，我是觉得一点都不需要看重，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。这个躯体都会朽坏的，但是神会给我们一个复活的新的灵体，那是最美好的，一直到永远的。那这里因为约瑟是一个大官，所以埃及人也用很恭敬的态度来把他的爸爸做成一个木乃伊了。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，我如果没有负面的意义的话，就是不应该学习这些风俗，这我们不敢多讲了。我们就是雅各的生平就到这里结束，他是要得到祝福做开始，他是给人祝福做结束，感谢主。第三节，熏尸的常例是40天，那40天满了，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。各位，最后对不起，我还是说哈，我们中国人太看重丧礼了啊，太看重这个死亡的事情，这是因为没有盼望。甚至很多人讲本色神学，还觉得这很好。我觉得这都是受了异教的影响，我们不应该有这些坐期啊、哀哭70天的。那么到后来，以色列就是，一直到今天都是死了24小时就下葬。我们真的希望越薄葬越好，根本不需要纪念这些事情。不要忘记，耶稣的坟墓是空坟墓，我们也更是要轻看这一切东西哈。我们的身体会复活的，信靠主会复活，好的无比。给他这些做木乃伊啊、熏尸啊，这些都不重要。这70天的哭是，我认为是根本是多余，也是不必要的。那么后来，以色列人呢，为摩西在摩押平原是哭了30天。就是在申命记34章第八节。那到大卫啊这些死的时候就没有多讲什么了，就是葬在他的父亲的坟里就完了。那我想这也是最好的，就是埋葬了就好了。那甚至我们说埋不埋葬都不重要了，我们最后再到主那里就好了。这是因为在异教，任何一个没有认识上帝的都是丧礼最重要，因为他们没有复活盼望就非常的悲哀。第四节，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，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，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，请你们报告法老说，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，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，在我为自己所结的坟墓里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，以后我必回来。好，这个约瑟哭了以后就对法老家里的人，这个对法老家里人为什么不直接对法老讲，他向来都是对法老讲，现在对法老家里人，是这件事情特别困难吗？所以要讲吗？不合埃及人规矩？还是他很难过吗？还是就是这个要求是因为他要离开，所以要请家里人来帮忙呢？我们不是很清楚，不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形，他特别要法老家里人来为他讲这个事情。当然法老是同意了，后来也有跟他讲。那我在想到说，也许这也不是这么稀奇的事情。周恩来他要动手术的时候，因为毛泽东一直不让他动手术，想要把他早点拖死，周恩来是动用了好多人去跟毛泽东讲话。周恩来跟他可是够亲了，可是文革以后也有很多的时候他们是很疏远的啊。会不会约瑟也有比较疏远的时候，或者有一些事情不便直接讲，包括这个要离开埃及一段时间去把我爸爸埋葬， 他特别讲是我父亲要死的时候，这个要我起誓说的事啊，就是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，我一定要答应哦。啊，那这个当然我们也在创世纪第47章看到了，你要答应我这件事哦，你要向我起誓哦，他就起了誓，把我带回去。好，我们还是说我们不是看重这个尸体，我们也甚至不看重埋在何地啊，人生何处不青山，埋骨何须为止地，怎么我们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，我们不信主的人都可以有这么豁达，我们信主的更是不要看重这些，好好的活，好好信靠上帝就好了。第6节，法老说你可以上去，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埋葬。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，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，并埃及国的长老，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，并他的父亲的眷属，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。而这件事我们也记得，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人质啊，因为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法老就有说好你们可以去啊，甚至让步让到最后说都可以去，但是呢你们的家人要留在这里啊，就总是希望多留一点人在这里，你们可以回来啊。那是不是在这里法老有一点怕呢？我们刚刚讲法老不让他们走了，在出埃及记第10章那里有讲到说，最后甚至说可以去，但是不要去太远。那当然这都不是神的心意，神要他们是完全离开的。那这里是不是也是希望保证法老希望保证约瑟一定会回来，所以有这么多人算是监军去了吗啊，而且他们的妇人孩子是留在歌山地了。第9节，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，那一帮人甚多哦，这真是很盛大哈，我们还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太看重这些，事实上我觉得应该完全不看重这些。这里记载这些只是告诉我们哦，约瑟实在是在埃及很被厚待，以至于他的父亲的死都有送葬，都有这么多的队伍去哈。那大概他们也都是不会是去的太远，我是说这些军队了，但到了边界就回来了。那他们有军队去啊，同上去，我想实在我们要说是监视约瑟啊，恐怕可能有了，但是可能更多的成分是保护他。这么多人去，迦南人又很如狼似虎，然后又可能有一些流氓啊或者什么啊，所以就有派了军队也去，很多的人。第10节，他们到了约旦河外，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。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，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，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，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，是在约旦河东。好，这我想这个哭7天，我也还是觉得说我们不需要这样，但是约瑟呢是很重感情的人，那么那我们现在台湾还有满人来哭，那更是荒唐了。我是觉得我们不需要这样，我们再一次想到新约里面，这就是更清楚的教训，包括耶稣叫拉撒路的复活，是有哀哭，是有难过，但是是可以很快就过去，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，我们有永生。那迦南人也不懂啊，要这样子说这是一场很大的埃及人的哀哭，其实他们不是埃及人，他们也不是迦南人，他们在埃及是说客旅，事实上真的在迦南地也是客旅，在应许地上是客旅，不仅是就历史来讲那个地方人很强大，他们一直没有拿到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客旅，连大卫在历代志上最后一章也讲我们是客旅，我们不会把这个世界上当作我们的家的。第12节，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，把他搬到迦南地，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作为业做坟地的。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，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了。 好，各位，你能想象吗？这是办了一件大事了。尤其我们中国人，钱穆先生都说，所有的礼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丧礼，这是悲哀的啊，因为没有复活的盼望。其实最不应该看重的就是丧礼，其他婚礼啊或者其他的礼，可以，我想也不必看那么重要。婚礼不重要，重要是以后婚姻的每天生活。那现在，丧礼这件事办完了，当然是很辛苦很累哦，很辛苦很累。下面这个事倒是非常的重要了。应该是办完了松了一口气啊，我不知道不信主的人是不是就会觉得有很大的虚空，甚至埋葬了最亲爱的人，不管是父母或者是亲人，是不是就马上又想到要办这些其他的什么周年纪念啊什么？我想不信主的人都有这种空虚吧。我们信主的人，我想我们还是有节哀，我们知道交托，知道他在主那里美好无比，不在主那里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了。